再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呢我们会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四章一到十二节。那这一边呢特别是讲到有两个人啊，就是巴拿和逆甲，他们怎样信一些诡诈的事情，做一些违背他们良心的事情，把他们的君王给杀了，然后带到大卫的面前，以为要得到赏赐。但是呢到最后呢他们却遭到公义的这个审判。好，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一章里面，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来学习。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要避免这些错误，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不对的，他们所行的是违背神的立法。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可以避免什么错误呢。你看第一节这边讲到说，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士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在这个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亚尼尔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是掌管那个大权的，他只要说一声啊，所有的人都要听从，甚至连这个王啊伊斯波士都要点头赞成，即使他跟他的这个伊斯波士的妃嫔呢同寝呢，这个伊斯波士啊都不敢大声的责备他，因为他手上有那个金钱呢，他所讲的话就是命令来的。所以呢这一个人呢他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呢有举足轻重的那一种的地位，他有那一种的威势。所以呢当他在这个希伯伦那边被这个耶亚杀了之后呢，当消息传到以色列那里，传到伊斯波士的这个耳中的时候呢，这边圣经讲啊，他就什么手就发软了，手就发软，就怕就抖了，因为这个是我的依靠啊，这个亚尼尔他能够帮助，他能够带领这个以色列的军呢，能够跟犹大的军呢作战了，只有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本领。现在呢这个这样子的大能的这个勇士，这个大能的元帅啊，就忽然之间离开离世了，怎么办？我的依靠从何而来？所以他真的是发抖啊！不单单这样，这边也讲到说，以色列人众人也都惊惶啊，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率领他们的这个元帅。如果有一天这个犹大或者这个大卫率领他的军队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的话，怎么办？谁来带领他们？没有人，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这个依靠啊。那所以这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希望啊寄托于在不可靠的人或者不可靠的这事物上啊。那伊斯波士呢把他的全部的这个希望寄托在谁？这个亚尼尔的身上。他是我的将军，他能够引领我的这个带领我的这个军队去作战，有他我什么都不怕啊，吃一些亏也没问题。但是呢如今这个将军呢死去了，他一点依靠都没有。那这是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依靠人，不可依靠不可靠的这种事物。所以呢圣经常常跟我们这样子讲，我们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依靠神。你看诗篇第二十篇第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呢，我们要靠神，我们要靠神。那这不是不表示说我们不可以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有保险，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 一些用人，我们不要依靠一些人，不是的。但是我们的依靠呢，不可以完全放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人会走，人有时会不可靠，东西会不见的。你常常以为说我买了保险，保险其实不是保你的命哦，不是保你的命哦，你看保不了你的命。即使你买一千万的这个保险的话，你要死的话还是要死的，那钱呢不是你拿的，是你后代拿的啊，那些受益人拿的。然后你又讲说，有时说哦，你健康啊，健康是好的，我们能够尽量的保持身体健康，但是你不要因此而夸口。哇，你说我好，每一天我跑10公里啊，啊，你看怎么壮，我什么都不怕的。但是神说，今晚我要你的灵魂，那个人就倒下去了，就是猝死了啊，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不可以把希望寄托于人，好像这个医师博士那样，把他的这个希望完完全全的放在这个亚尼尔。当这个亚尼尔不在的时候，他手软，他发抖，他发颤。那照样你跟我呢也是会这样的。当你以为你可以依靠你的金钱，当你以为你可以依靠你的健康，当你以为你依靠你的家人的时候，很多东西呢会发生，是出乎你所能够意料的东西的。所以呢，圣经就教导我们，诗篇37:5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将事情交托给他，不要依靠自己的方法，不要依靠自己的方法。我们应该做的，应该准备的，可以，你可以准备，但是有时你准备的东西跟所发生事情呢不一样的，你准备这些东西发生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啊，你比如说你吃得很健康，但是一个人吃得很健康，但是呢他死了怎么死呢？可能被车撞的，不是因为他身体中不强壮，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来依靠神，不要把希望寄托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如果把这个希望，哇，你寄托在你的家人，寄托在你的金钱，你的 CPF 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到最后呢，你会可能你会很失望。最好的，最好的来信靠神，信靠神。就好像一样，福音3:16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然后你信主的人，你无论发生什么东西，神会保守，即使是丧失了生命了，你的生命会在哪里？在神的手中啊。所以你没有什么好惧怕的，没有什么好惧怕的。是的，圣经就告诉我们不用惧怕，突然来的惊恐啊，不要害怕，二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络。忽然之间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哎，今天早上我刚刚跟他讲了讲几句话，哎，下午就去了，我刚才才跟他讲拜拜，哎，他又不在了。你没听过这样子的事情？有的，常常会发生的。所以呢，我告诉你，你是在我们实在是要来什么？来依靠这位神。你当依靠这位神的时候，你就不怕，因为你有这个真实的这个保障，神会保守，保守你的性命，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性命会存留多久。因为圣经说，我们就如草那样，今天早上生长发芽，晚上了什么就割下，就割下。那我又讲，我们就好像如果80岁的话，我们就好像时钟从早上6点到傍晚6点，就是我们80岁的话，每15刻就是20年，对不对？每15分钟就是20年。所以我们很快的，我们很快的，这个是假设你能够活到80岁， 那如果忽然之间料想不到东西发生的话，我们要去哪里？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没有？你的依靠在哪里？你的依靠一定要来自神。我们要像这个一个人叫做西西家，那西西家王呢，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心中当然会惧怕，但是呢他有一个可取的地方，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呢，他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你看他怎么讲呢，在以赛亚书37章14到15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是的，我们常常说，如果你遇到什么一些料想不到的或者是突发的事情，你实在是会让你手软的，或者让你惊慌的，那你最好的方法呢，你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面前，你祷告，你祷告，我相信神就会给你清楚的指示，会带领你把你的心定下来，你能够很好的知道怎么样采取下一步。有些东西不在于你思考的多么周详，不在于你多谨慎，在我们人生里面常常有些东西呢，你想都没有想过的，砰就发生了，那你怎么面对？也就是要依靠，依靠这位真神，依靠这真神。所以第一点要避免的这个错呢，就是别忘真依靠。这个真正的依靠就是神，不是人，不是一些计划，不是一些事情。不要像这个伊士波士那样单单依靠这个亚尼尔，以为他就是他的神，能够保护他。当他失去的时候，多么惊慌，多么的这个害怕。那当然这个东西不会发生在我们的信徒的身上，因为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的依靠。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学习的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第二节，扫罗的儿子伊士波士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这边是讲到说有两个是这个王啊所信赖的人，所信赖的人，他们做军长应该帮助可能保护王的啊，或者看顾他的看守王的这两个人。那这个两个人呢又是什么？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就是这个也是伊士波士的这个支派，所以他们是从同个支派的。所以我相信你啊，因为你是我同个支派的，我伊士波士是便雅悯支派，你两个又是便雅悯支派，我相信你。而且相信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你看啊，在这个第五节那边，依着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迦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士波士的家。伊士波士呢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啊，假作要取麦子。你看他们得到这个王的这个信任啊，他们几乎可以很容易的就进去那个什么这个宫殿里面，而且呢他们也可以进去拿那些麦子哦。所以你看是这个王对他有多么大的这个信任。但是很可惜，很可惜的，这两个人他们没有这个原则，到最后呢是把那些对他们有信任的这个王啊给什么杀了，给杀了，就失去了他们这个信誉啊。所以呢我们要避免的一个这错误呢，就是别丢失这个信誉的信用，而且这个名誉啊，信用呢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然后你要人相信你吗？很难的，有时候。但是呢，这个信用当一失去的时候呢，你要再取回来的，要再得回来的是很难的。如果有一个职员呢，在公司里面呢，他做了一些手脚啊， 那公司呢从今以后呢就不再聘请他，我相信你会把他炒鱿鱼、啊、一般上是这样一个做法，因为公司呢对你没有那种的信任感了，他不敢再使用你了。所以我们作为信徒啊，取得人的信任，对人忠心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特征来的。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在最小的事上也要忠心，所以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忠于国家，效忠于国家，那履行这个国民的责任。那对公司呢我们要尽职，对这个婚姻呢我们也要专一，因为这个忠心，你忠于你的这个誓言，你就要专一。那对教会呢也要真诚啊，这是我们作为信徒，你不可以失去这个信用，你一定要常常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忠心来作为你的基础。那更重要的，我们要对主这个忠诚啊，啊，对主要忠心，忠心跟随他，不偏左右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他特别的专心的跟随主，就是迦勒。民数记14:24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啊，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我们要忠心，主既然招了我们来，他就要我们忠心的跟随他。像这个迦勒，他的心志呢是对着神的，他没有偏左没有偏右的。那我们呢有没有这样的心志？很多时候世界会把我们的心志啊给引开的。什么东西会把我们引开呢？第一，我们开始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学生当你有作业，当你有考试的时候，当你忙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不要灵修，灵修不重要，我要预备我的考试先，我要预备我的试验先，我要做我的这个什么作业先。这个是我们过来我们经过。但是呢你必须要说，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神引领我，我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一个学生的生涯呢？你一定要依靠神，你要相信神，因为迦勒他相信，他40年在旷野他都跟随神。那接着下来是什么呢？就来到工作了。你读书读完了毕业了，你就工作了。工作有些人开始的时候还会来敬拜神，但是后来工作忙了啊，为了要加薪，不单单你工作平时的工作，而且又说又加班，你加班到一个地步呢，你想哎呀不重要，教会不重要，教会没有给我钱啊，教会没有给我钱啊，为什么我要去教会？你不要忘记，你得资财的能力呢是来自神的，神让你有能力去工作，你要专心跟随他，神会赐福给你。你不要因着你的工作忙哦，你就不跟随他哦，要跟随他。那接着下来怎么了？就结婚了嘛，啊，结婚了啦，啊，开始结婚还不错，两个人还有一点时间。后来孩子来了，孩子来了，哦，你忙得不能透支啊，啊，不知道手忙脚乱了 啊，特别是做母亲了。哦，你要照顾这个孩子，要照顾那孩子，还要吃的，还要哭，又要安慰他一下。哦，你整个忙的真的是很疲劳了，你哪里有时间去敬拜？那时候呢，你就慢慢的你就离开神。很多时候呢，当有家庭的时候呢，基督徒呢慢慢就离开神，因为不重要。之后呢，他们的家庭呢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当人不以神为主的话，以你作为你家一家的首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了那夫妻呢慢慢慢慢离开，儿女 父亲不来教会，父母亲不来教会，儿女也不来教会，他就去社会了，就落在魔鬼的手里了。然后到最后他们所要遭受的这个损害是多大，是你所不能够料想得到的。所以呢，我们跟随神一定要忠心，忠心。这两个人他们对他们的王呢不忠心，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对什么？对神忠心，不让任何的东西呢把我们的心呢给夺去。像这个加勒一样，有一个专一的心智，好好的跟随神，你不会吃亏的。到最后你看他呢进入了那个应许之地啊，神还把一块地呢，西布伦的那个 一块地赐给他，神没有亏待他，神也把他给他力量。他说我以前怎么样啊，我现在80岁的时候还是那么壮。这个家人实在是蒙神所赐福，你跟随神，神就会赐福给你。所以呢，千万千万不要失去这个信义啊！啊，信义就是这个信用。第三是什么呢？不要忘恩负义，不要忘恩负义。你看这两个人啊，在第6节，他们进了房子啊，假作要取麦子啊，就刺透伊斯波士的肚腹啊，逃跑了。哦，他们呢假装啊要拿那个麦子，换句话说，这个他们呢是从这个王那边呢得到这些粮食的，得到这些物质上的供应。王呢因着他们的这个效劳啊，就提供他们在物质上的需要。那既然从这个主人那边得到这个物质的这个供应，他们就应该学习什么？感恩啊！他们不但没有感恩，他们反而呢把对方呢给杀了，这是何等可怕的一样行动。那但愿我们实在是不学像这样子的人，我们要学习做个感恩，做一个会报恩的人。那当人给我们有什么好施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人施恩给我们，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跟他讲一声谢谢。有机会的话你要跟他表示，那要表示。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曾经怎么样施恩给你呢？如果你会想到他向你施恩的话，你会在神面前呢为他感恩的。好，我们要学习看人在这方面怎么样跟你施恩，当然你本身也要向人施恩。这个在主里面呢，就我们要彼此的以爱来什么交往，建立在爱的这个基础上。那更重要的，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这个恩典。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常常记得人的恩典，他帮我什么，他帮助我们什么。那来到神方面，我觉得哎，神有帮助我做什么？好像没有嘞，好像很少的。诗篇就提醒我们要记得神的恩典。诗篇103篇怎么说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啊！是的，不要忘记。第一点最重要，他赦免一切的罪恶，你感觉不到的赦免哪里？他给你这个新的生命啊！很多罪人啊，大罪人啊，当他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是怎么样的坏蛋，怎么样的可恶，但是信主之后，神赦免他们，他们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哇，他们感谢神，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怎么样的洁净我的罪，他经历了主赦罪之恩啊，那个是很宝贵的，那个是很宝贵的。 只有那些蒙了这些恩典人，他们才知道主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就好像那个耶稣到一个人的这个家中，那个主人呢没有替主耶稣洗脚，也没有特别的招待他，但是有一个妇人呢，他是一个大罪人，曾经蒙了主的赦罪，他就带着香膏，然后呢来到主的脚前，然后流着眼泪，然后呢用他眼泪还有他头发，然后呢擦洗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脚，而且涂上这个香膏。因为什么？因为他蒙受了主极大的这个什么赦罪之恩，所以他感激。所以你跟我要经历，以及经历主恩典赦罪之恩的人，我们要感谢。当然有些人的这个改变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呢无论怎么样他都赦免，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不单单这样子，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是的，主耶稣可以医病，医治我们的这个属灵上的这个疾病，也能够医治我们的肉体的这个疾病。那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个属灵上，如果这个你有常常嫉妒的心，它可以除掉。如果你有忧郁的这个倾向，神可以除掉的。啊，如果你有那种苦毒的心呢，神也可以除掉的。有好赌啊、好酒的，神也可以除掉的。那关于肉体，肉体若是主的旨意，你也是可以得到医治的，你也是可以得到医治的。那么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是的，我们的生命已经脱离死亡。当然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会死，但是我们灵魂是不死的，我们永永远远会跟神在一起，这是何等的福气。我问你，哪里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没有，没有人能够确保我们的生命呢脱离死亡，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之下，才能够让生命呢脱离死亡。那么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仁爱，神的那个爱是何等的大，何等的细心，他把你看作他手的掌上的明珠，如你眼中的这个瞳仁那样，他看顾着你，你每一样东西每一个行动都在他的照顾之下。若不是他的准许，没有任何的东西，任何的灾祸会临到你身上，你知道吗？如果有今天有一样疾病在你身上，这是神所准许的，你感恩，你求神带领，那么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治住。美物，属灵的，物质上的，他都赐给你，他给你平安，他给你家庭，他给你事业，他给你空气，他给你各样的好的东西。我们有感恩吗？有没有？我们要学习，不要像那两个军长那样，得了从王来的这个恩典而没有报恩，辜负了他主人的这个恩典。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从神那边领受了这各种各样丰富的恩典，我们就要常常什么，常常的感恩，常常感恩，不要埋怨。有时候我们会埋怨，学习说，神啊，你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赐给我，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这样子的过活呢，我们的生命呢就更加的丰盛，更加合乎神的这个意识。不要以为我们没有，不要我们以为没有，我们问题说我们不满足，我们不满足，我们以为神所给的不够，神给你每一个人都足够，按照你跟我的需要而给的。要知足，知足便为乐，知足为乐。好，所以这个我们要记得哈，别忘恩负义。那另外一点呢，别丢失这个良心啊。你看这个第八节，第 第七，我们从第七节那边，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士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手机，拿着手机到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哇，拿着那个头颅这样子带走，那血淋淋的带走走。那么将伊斯波士的手机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呐、啊，这是他儿子伊斯波士的手机。耶和华今日在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啊！在他们看来，他们好像做了一件什么很伟大的事情了嘛？他们要替这个大卫啊伸冤啊，替大卫伸冤，是吗？他们真的是要替大卫伸冤吗？其实他们呢有他们的内在，他们里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企图，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动机。他们当时应该看到说，哎，这个亚尼尔已经死了，亚尼尔已经死了，那留下的这个昏庸无能的这个王啊，就是这个伊斯波士王，他做不了王的。那大卫是神所应许的啊，这时候是我应该说，应该所谓的应该改换，应该抓住机会，哦，应该抓住机会，应该看风转舵。就是看这个风，哇，你看那个风，然后你转那个舵，就是那个后面那个舵，然后你转移方向，就投靠谁？投靠大卫，然后希望大卫能够赏赐他，能够奖赏他，这个是他的目的。然后他做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一点的这个内疚都没有啊，一点都没有啊，你看。这两个人他拿着那个血淋淋的这个头颅这个手机到这个大卫，而在他面前夸口，哇，我做了很大的事情，我为了你。其实他是为什么？为着自己，他们的良心完完全全丧掉了，一点良心都没有啊，你知道吗？敢杀自己的这个主人，那有一天他敢不敢杀大卫啊？敢的，他敢杀这个伊斯波士的话，有一天他也是敢杀这个大卫的。大卫看得一清二楚，一清二楚。好，那么其实他们也是想到说，诶，剩下来的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在这个第几节，第四节那边呢，扫罗的儿子约拿他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士，是个瘸腿的啊，这瘸腿的。其实按理说这个扫罗啊有四个儿子，长子的约拿丹，而约拿丹死了，按理说他的应该是他的孩子做王，对不对？但是问题说他的孩子呢瘸腿，没有希望了。这个扫罗呢三个儿子在战场上死了，一二三，剩下最后一个就是伊斯波士，这伊斯波士被杀了，所以这个约拿丹的儿子这个米非波士不能够再一次的做王的机会，所以呢这两个人呢就看准这样子的这个时机，就把他这个王灭了，然后他就有机会呢在大卫那边呢能够升级，能够得到好的这个赏赐。他们就是把这些良心呢完全全全的这个出卖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很注意我们的良心。如果我们有良心的话，你什么东西呢你都敢做了，你什么都敢做了。你看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常存信心而无愧的良心呢，有人丢弃良心呢，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是的，良心呢是我们心中的这个什么审判官来的，审判官的这个审判官呢，他就按照一些标准啊来宣告说你做对不对，你做对不对。如果你的这个标准呢是乱七八糟的哈， 他就乱七八糟的宣布，有些对，有些不对啊。他在这边说，你看那边的标准说，杀人不是罪啊，你就是杀人，不觉得罪了，就犯罪了。你知道有些人呢、啊，你出一些钱呢、啊，你就可以聘请他作为什么职业杀手啊？你听过对不对？他就这样子，没问题，我只要拿到那5000块，人命不重要的，人命如这个草木一样，就这样子的把它解决，因为他没有这个，他良心已经丧失了。如果这个你的那个那边的这个标准说，哦，讲骗话是没问题的啊，你就讲骗话，你良心是不会责备你的，你可以继续讲下去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保持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呢？第一，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啊，那个才是标准，那个才是正确的标准。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哦，所以不同人不同的良心哦，有些是有良心啊，有些是没良心，有些是世上的良心，有些是黑心啊，有些是心呢比较良善，不同种类的。但是怎么样才是合乎圣经呢？就是你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断定，让这个良心来看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圣经所讲的。比如说可以不可以赌博，可以不可以赌博，可以，为什么？合法化了啊，老虎机那边又有一个，那边一个，只要你满某一个年龄，你就可以就有钱，就可能有钱出来了，啊，因为合法化了。但圣经说不要贪心，那你要去不要，要不要去赌？答案是你不要去赌了，因为圣经讲不要，你不要跟着世人的做法去。虽然是合法化，但是圣经讲不可贪心，你就不要去贪了。好，这个是良心的作用。当我们按照神的这个标准去做的话，你这个良心呢就能够继续的保持无愧，没有这个有内疚的这个感受。然后有时候呢，如果你自己把它压着的话啊，也是一个问题。你做错了，你要立刻来到神的面前什么来认罪，你不要把它压着，哎呀，没有相干的啦，没问题的啦。好，当你讲没问题的时候，你是自己立下一个什么自己的标准。但是呢，很多时候呢，那个良心呢还会继续的嘛，还会继续在那边一直发声音呢，你有罪，你有罪，你一直压他，他一直压，一直压。有时候很多时候他一直讲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你要讲那个良心呢？你越压他的时候呢，有时候他讲的越大声哦，他发的声音越大了，那所以呢，看有些人可以压得过，有些人压不过，怎么办？神经兮兮了，神经错了，有些人会这样。好，有时候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求神。如果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觉得有愧的话，我们求神赦，求神接近。我们再重新回来，按照神的这个方式来行走。另外一点呢，当然我们不能够不择手段的来达到目的，好像这两个军长那样，他们两兄弟一同携手来做这个干这个人血的这个案件呢，这样子的一个谋杀，他们一起的做，这是不择手段。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那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啊，我们不可以说因着你要达到某一个目的，你就不管什么方法你就照着做，那是错的啊。即使是好的这个目的，比如说哦，有人说我要救济一些人啊，救济一些人，而你却说却叫做打抢去救济这去救济人啊，这个做法呢是错的。那来到教会方面，哦，你说我要达到人数的这个增加，啊，我们就说什么方法都好了，啊，只要能够把人吸引来的，我们就去做。 啊，比如说有些人就开始想啊，我们就用属世的方法。什么叫属世的方法？就世人所喜欢的啊，我们呢就来开始敲锣打鼓啊，啊，开始那种这个摇滚的音乐，谁不喜欢啊？有些人很喜欢，特别那种年轻人喜欢了，对不对？而且有特别的那种音响，特别的那一种的这个投射啊，哇，你看到进去的时候不是教堂哦，你是觉得是什么地方来的啊？我就说人呢，也为了要达到这个增加人数，采取这种不正当的方法，不合乎神旨意的这方法，到最后啊，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还是没有真正相信主的，这是很可惜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求神帮助，记得我们不可以丢失这个良心。你看大卫讲的一句什么话呢？大卫在第九节说，大卫对比录人啊，临门的儿子啊，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大卫呢，他在过去的日子，他能够一手呢就把这个扫罗啊给杀了，很轻易的就把他杀掉，可以的。但是他知道说他不可以加害于神的受膏者，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带领，神在时刻的时候呢，神自然把他什么，把他除灭。当然神透过这个敌人呢，把扫罗给杀了，啊，那么他的孩子呢，也被这些恶人呢，这两个军长所杀了。但是这些杀了这个两个军长啊，不要说哦，我是为神做事情啊，他们所做的是恶的事情，他们要付出什么？付出代价，他们有罪的，啊，神会透过人的这些罪行啊，来完成他的旨意。但是人犯罪的人，做错的人，还是要为他的罪呢付上代价。那么大卫不然，大卫呢，他等候神的时间，大卫他等候神的时间，他知道不是靠着这不择手段的方法来达到目的的。所以呢，有时候如果我们要做一些东西，我们知道是很好的，但是又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捷径呢，一个不正当的一个途径呢，那我们就不要掉入那个试探里面去做一些犯罪的东西，要等候神的时间。神呢，一步一步的带领，就要像大卫那样，神一步步带领他，最后呢，他就能够作为以色列王。最后要避免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别丢失公义的。你看大卫怎么讲呢？大卫说第十节，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着他将他杀在希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二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是这两个人呢，他们做了这个谋杀了这个他们自己的主人啊，所以呢，大卫呢一定要把他杀掉。怎么样杀掉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了。如果我们现在看很恐怖的一个刑法，但是你现在公义不公义？这个是很公义的一种做法来的。他杀的主人，他就必须要什么赔偿啊？这是公义来的。所以圣经呢，跟我们讲，箴言4:34，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那大卫这样做啊，是为了什么？杀敌敬拜啊，让他们知道他特别特别看重神的这个律法，他知道公义一定 要在他们当中呢被高举。你公义被高举的话，那国家中就有兴旺，那国家就有秩序。你没有公义的时候呢，罪恶就猖獗，那反过来就是罪恶了，罪恶就猖獗，是不是？如果应该罚的你不应该罚，该罚的没有不应该罚你又罚，就是本末倒置，就是混乱，就没有秩序，就没有公义可讲。但是大卫知道，大卫知道这是公义的这个审判来的。那么圣经也是这样子的教导，你看呢、啊，在这个生命记第19章20节，你也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命还命。他杀了这个他们的王，他们的王，他必须要为他们必须要为他的命赔上自己的性命。这是圣经所教导的，这是圣经所教导的。所以呢，如果讲到死刑啊，死刑，哦，有些人讲哦，很残忍的手段啊，为什么还要有死刑？但是圣经呢，其实是倡导死刑的。当然，这个是针对那些无故意夺掉人的命的，他们必须要以命来偿还。你看，创世纪9章6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是的，因为人是那么的宝贵，有神的形象，如果你毁灭他的话，你自己本身要以你自己的命来代替的。你不是杀一只狗，你不是杀一只猫，你是杀一个人。所以死刑呢，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是合乎圣经的，啊，是神的这个意思。我们感谢神，新加坡仍然持守着这个事情。好，当然我们知道他的用意什么，是要让人知道不可以随便的犯罪。如果说啊没有死刑了啦，没有死刑的了，你知道人会怎么样？没有相干啊，反正杀了最多赔偿，最多是进入监牢里面坐几年罢了，到最后呢我还可以自由的出来。所以人呢越来越感冒犯罪，但是如果有死刑的话，他就会不只单单三思而行啊，十思而行。但是如果他很鲁莽的行事，那就他得了他的罪所应得的这个报应。那讲到这边，大卫是一个好像一个法官，他按照公义，按照律法的这个要求来施行审判。神啊，有一天啊，也是要按照公义来审判的，你知道吗？如果人啊不相信他的话，如果人还是活在罪恶当中的话，他就得到那个应有的这个什么审判。你想，罪，人犯罪，为什么要受到这么严重的这个刑罚呢？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神是完全圣洁，一点的这个罪呢都不能够在他面前呢存在的。所以他看罪是很严厉的，就好像一张白纸，那白纸完全的白，如果有一滴这个污点的话，就显得他的这个可恶。神呢就好像这个白纸那样圣洁，他不容许任何的污点。然后圣经说罪的代价就是死啊，不是说你要杀人才 太师太师，即使有一点罪也要死，但是呢神不是那么样残忍，神是公义的，他说这些人要死，但是同时他有什么，有这个慈爱，他就差派什么，主耶稣为我们死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死，以致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得到那比跟神重建立那关系，因为主耶稣的宝血遮盖罪人，以致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是完全什么，没有罪的。那一些人继续存在罪中的人呢，圣经讲有一天呢，他们要得到神这个公义的审判。什么审判呢？你看在启示录六章十五到十七节说，地上的君王今臣宰啊将军夫妇将士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那所以有一天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会来审判这世界，那些不相信他的他们都惧怕，他们都惧怕不能够站立得住，因为那位是圣洁的神，而这些呢是有罪的，他们不能够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而到最后啊，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继续的犯罪，继续的跟随这个地基督啊。你看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说，他受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啊，这个是所谓的一种公义的审判。你不可以说神啊为什么这么残忍，不是神的残忍，神有给人一个机会，就是来相信主耶稣，罪得到解决，没有罪你才能够回到神那面前，那神有给他方法，但是人不愿意，人还是顽梗，还是很固执的继续的走这条罪恶的道路，一直到最后啊，他们要得到的公义的审判就是这个。那这是很可怕的，我们求神帮助，在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真正认识，还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来这世上，那你就要知道说，他来这世上呢是为了要什么，除掉我们的罪，当我们的罪除掉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跟那个圣洁的神呢在一起，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个永生。不然的话有一天呢，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他们昼夜不得安宁，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永永远远受苦。那这也想到，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亲人啊，有一天如果他们没有相信的话，他们也会在那个地方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啊，记下的名字，常常为他们祷告。这不是一个细说的话，是神的真理。我们有了这个救恩的人，我们要感恩，而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呢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虽然很多时候他们都拒绝，虽然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讥笑呢，但是你跟我要尽上这个责任，为他祷告，向他传，继续的传，求神向他们施恩，免去这个受永刑的这个痛苦。到最后呢，神呢，唯有神的恩赐呢，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呢，乃是永生。你要永生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只有基督能够让我们得到永生，所以一定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因为这是神公义的审判呢。啊，你不可以怪这个神呢，你不可以怪大卫啊，大卫为什么你要杀死这两个人？因为是公义的审判，你跟我是罪犯罪，我们都要死的，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需要死，所以我们要相信他，就是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学习的，要避免这些错误，免得我们一错再错。第一呢，不要忘记我们有真正的依靠，就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其他的都是那些流沙那样，都容易呢会让我们失望的。你真正的依靠神，神会带领，神会引导， 不要失去你的信义。哦，你一定要有一个忠心心来对待人，对待书，也对待神，像这个迦勒一样忠心的跟随神，那你就是个蒙福的一个人。不要忘恩负义，常常的感恩神所赐给我们的太多了，感恩神给你的跟我的不同，但是总是足够，对不对？然后别丢失良心，良心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那良心如果使用的正确，有神的话语来协调的话，那你这个良心呢，能够确保你活在神的什么爱中。如果你把良心给抹杀了，那就你把你自己的人格呢给抹杀掉了，这是很可怕的。最后呢，不要丢失公义。公义呢是神这个做事的这个原则，哪里都好，他必须公义的这个执行他的审判，就是在人的身上也是这样，人有罪一定要死的，但是感谢主，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才不用死。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知道你就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就是我们的依靠，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动荡不定的这个世界里面，让我们专专的依靠你，是那个中流的砥柱，让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平稳，也让我们继续的对你忠心，能够常常的感恩，常常的能够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来走我们这条人生的道路，也知道主你是那位公义的神，让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种瓜得瓜，我们就必须要顺着圣灵来撒种，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按照你的意识来过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